次和杨宗保为了解救受伤的众将，到太行山乾坤洞去弄解药，把乾坤洞的洞门叫开，打里边出来个小老道，告诉杨宗保，我是江德的师弟，我和江德是一师之徒，都是李真人教出来的，我不向着我师兄，我能帮助你们吗？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，但是我是楚家人，不能那么办，饶你们不死，逃命去吧。说完，小老道进了里边，咣当把洞门关上。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。哦，闹了半天，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，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，找李天威弄解药，那不是白来吗？毛病出在这儿，应该把他洞给拆了。可又想，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。两个人有幸而来，扫兴而归。这个道童啊，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，名字叫海宁。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，心里也犯合计，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？师兄用毒药飞刀打了人，我应不应该救呢？师父也不在家，我也做不起主，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，师父回来准生气。哎，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。他正琢磨，就听洞门啪啪之响，有人高喊，开门来。海宁想，嘿，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，今儿是怎么了？接二连三的来人，谁呀？使劲的叫门。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，嘴里嘟囔着，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？把门给砸碎了。随后哗啦撤门栓，吱扭扭扭扭扭扭扭，咕开开双扇门，往门口一瞧，哟，眼前站着个老道，细高条，大高个，偌大的年纪，腰板不塌，背不驼，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，胡须像马一样，这是鹤发童颜，二目有神，手拿拂尘，背后背着药葫芦，还夹了把雨伞。他一看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师傅李天威。海宁一看又惊又喜，跪倒磕头，师傅你可回来了，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李真人面沉似水，一抖袍袖起来，是转身，真人进了洞，来到里边蒲团这坐下。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，师傅您是喝水，您是吃饭，您到哪儿去了？徒儿，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，你看得怎么样啊？
挺好。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，反正这个洞也没跑。
那我来问你，震动之宝，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？
哎，师傅丢了。
啊啊，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，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？
师傅您别怪罪我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师傅我有罪。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，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，他说给我作伴，就在我这住了三天，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，我可吓坏了。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，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。他说你别着急，我们替你找。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，后来给我送信的说，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，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，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，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。 我一看这不行啊，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，第一别把这镇洞之宝丢了，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，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，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，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，我劝他他不听，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，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，再见老恩师，再把飞刀送回来。他是师兄我是师弟，我也拧不过他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就回来了。为这事儿着急呢，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。那我再问你，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？
哟，很明显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，能掐会算，方才来人他都知道。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，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，前山是他的山洞，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，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，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，什么冶炼呐、炼丹呐、炼武，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，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，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，所以问了一句，海宁不知道啊，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宝，他来取解药来了，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，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，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，说到这儿找您就行。是这么回事，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，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，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。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，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，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，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其罪在你的身上，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？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，这江德心狠手黑，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，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？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，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，尤其是伤了穆桂英，这还了得，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？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，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！啊，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，不向着我师哥呀？你这个奴才，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，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。海宁一听可吓坏了，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，我不愿意走，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，我没离开过师父。你要听为师的话，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，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。
师父我不去，我到那儿找谁呀？我谁也不认识。
哎，你不能老在山上啊。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？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，结许香烟后代，回去找你娘去吧。
啊，师父我找谁？
找你娘。
师父我哪来娘啊，我就有师父啊。
哎呀，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。
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？
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，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，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，世袭王爷。
那我姓什么？
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， 杨继业有八个儿子，你父亲排行在七，杨七郎名叫杨艳思，你娘叫杜金娥，是杜家寨的姑娘，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，你的名字叫杨松英，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。
啊、哦，我是老杨家人。
对，
那师傅，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？
孩子，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，杨门女将出征，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，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，因为无法抚养，把你扔在荒郊野外，留下了血书，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松英。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，看见一婴儿啼哭，就把你抱到了山上，把你抚养长大成人，交成异业，取指一算是15年呐、啊。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，这点能耐都教你了，回家吧，你们母子团聚去吧。要记住，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，共保宋国。随后李天维就把杨家将事详细的说了一遍，杨宗英如梦方醒。
哦，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，
心里很难过呀，可惜我今年15了，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，就知道叫海宁。
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，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，我和他一块儿走啊。师父，那我是非走不可了。
你得下山。
那我什么时候走呢？
现在起身。
我师兄要不听我的，和我反目怎么办？
不能，他偷走飞刀，没带走刀鞘，我这有飞刀的刀鞘，你带着，他实在不听劝，你把刀鞘拿出来，如师父道，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。
哎，师父，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？
我给你带点解药，到那手到病出，就能把病治好。
好了，
李天威到后边去，去了好半天，这位真人才出来，一看呢、啊，脸都气青了，浑身都哆嗦了，嘴里还念着佛号呢：“无量天尊，气死杀人了。”
师父，你怎么了？
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，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，他偷走了，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。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。哎，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。宗英啊，我对不起老杨家人，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，你先下山快去，随后为师就到。
哦，师父，那您领我去得了呗。
不行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？后山还有事，等我办完再去，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。
好。
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，又给带点吃的，叫他连夜起身。宗英也着急，
要走还舍不得师父，有点为难了。老人家，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，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，又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磕了仨头。孩子，不要难过，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。走吧。宗英下山了，连夜启程啊，一路上撒腿如飞，不吃不喝，拼命的跑，怕去晚了。路上无事，简断接说，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，止住了脚步，冲着上边高喊：“
哎，军兵哥哥，请您往里回一声，我乃乾坤洞的道童，来找人来了，来认祖归宗。”
宗英一想，找谁呀？谁我也不认识。
我见了杨宗保一面，干脆我找杨宗保吧。
军兵说，哎，你是哪儿的？乾坤洞的道童，来找杨宗保。好了，往后站呢，我告诉你，不许往前来，再往前来开弓放箭，你等着我们送信儿。说完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。宗保啊，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，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。八贤王也来了，寇准也到了，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。就在这阵儿，军兵过来了。
先锋官，门外来个小道童，说要找您。
宗保一想，小道童谁呢？
父帅，我看过去。杨景一摆手，那意思你去吧，
也没工夫顾这些。宗保可就出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走，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，登高往下观瞧。一看下边个小道童，前把齐眉，后把遮肩盖梗，长得精精神神的，认识。哟，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？他到这干什么来了？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？不能啊，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，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。
杨宗保强压着火，哎，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？
杨宗英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正是杨宗保，又惊又喜呀，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。
哥哥，是我，我来找你来了，来认祖归宗，看我娘来了。
宗保发愣，你管我叫哥哥，这是从哪儿论的呢？
哥哥，我是你的亲兄弟呀。你走以后，我师父回来了，和我说明了身世，说我乃是杨门之后，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。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。哥哥，你可别生气呀。
宗保半信半疑，心想，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，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。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，不过我得问明白，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，哪个大娘所生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？
啊，哥哥，我父亲，我数个字说，排行在七，叫杨彦嗣。我的母亲叫杜金娥，我叫杨宗英。
啊，宗保一听啊，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，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。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，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，大姑娘守寡，哪来的孩子？有心发火，又一想，别去，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，我是当晚辈的，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，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，这是一。再一个，如果不是，我回来再告诉他，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。想到这儿忙说，
这个事儿我不知道，这么办好不好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，问问可有此事。要是有这么个事儿，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，要是没有，咱们再商量好吗？
哎，怎么没有呢？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，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，这事儿没错，我可不是赖到老杨家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等着。
宗保转身往回走，心里可犯愁喽。这话我怎么说呀？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，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。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，都立了贞节牌坊了，出来个孩子，老奶奶那么大岁数，一着急再没气儿了，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？跟我爹说，我爹这不好办呢，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，这怎么问呢？我娘还不在，要跟桂英说吧，桂英还有病。
哎，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，干脆我问他，别看我当小人的，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。
宗保啊，还觉得自己事儿做的挺对，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。
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，都没人。沈娘您坐下。
哎，宗宝啊，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
七婶娘，我想问个事儿，
您可别生气呀。
哎呦，宗宝，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，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？
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。沈娘，我想打听打听，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？
七太太一听这话，脸腾的一红。
哎，宗宝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呢？
他你不知道有事儿？
有事儿？没有啊。哎，谁像我这么命苦啊？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，没成亲。
对呀、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。那你问这干什么？
他不是，七婶娘，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，来找妈来了。
哎呦，找妈？你找我干什么呢？他这个他说了，他说您是他娘
啊。齐太太听了这话，这脸腾啊红的，跟那红萝卜一样，受不了了。过去讲究七贞九烈，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、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，好女不嫁二夫难，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。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。
宗宝，我是你婶娘啊。
哎，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？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，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，你这不是寒碜人吗？宗宝，你要撵我，你说明白，你凭什么这么说话？我和你拼了。
不，婶娘，您好好想想，我想什么？你说这话我明白了，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，生个野孩子，对不对？
不是，婶娘，我是说老杨家缺人，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？
宗宝是好意，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，您可别撒谎。可是没说明白，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，更炸了。好啊，杨宗宝啊，你今天这诚心呢、我不能饶你。往这袖子一抬手，啪，给宗宝一个嘴巴，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。
七婶娘，你干嘛打人呢？你没有拉倒呗？外边来这个孩子，他就说是你的儿子，他报名叫杨宗英，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，被这师傅抱走的，这能怪我吗？
啊！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，他忽悠一下子，哎呀，我打错了。是啊，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，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，成亲了。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，身带重伤，后边有韩昌追赶，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，我把韩昌打败了，救下了七郎，成亲在高山，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。怀了孩子之后，我盼着七郎回来，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，绑在百尺高杆之上，乱箭穿身，射了133箭，72根透心通。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，因为不知道信儿准不准，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，在黄土坡见着太君，立志守节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，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，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。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，我被敌将镇的小孩落生了，我没敢抱回去，就扔在荒郊野外，撕下了一块雪山，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。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？真要是他可太好了，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要这么说，刚才宗宝是好心，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，这就洒水难收。天哪，此事可得怎么办？ 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，可太好了，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，有个伴儿啊。想到这儿，心里一阵难过，眼泪唰下来了。宗宝啊，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，还以为生气觉得委屈呢。
七婶娘，您别生气了，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，您等着，都怪这个小老道，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？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。
说完宗宝往外就跑。七太太一看不好，这宗宝在气头上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，不是我的儿子便罢，要是我的儿子，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宗宝慢
啊，婶娘，你有什么事儿？等等，我去看看，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，我教训教训他。哎，好，婶娘，咱俩一块儿去。
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，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，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。七太太往下一看，哟，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。杜金娥一看呀，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。人都说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是一点不假。杜金娥看着他，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，刷刷直落。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，心想，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，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？哎，小老道，你看我七婶娘来了，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。杨宗英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，哟，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。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？不错，我正是杜金娥。啊，妈呀，孩子我来了。娘啊，您心真狠呐！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，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，我命就没了。娘啊，现在我学成异业，奉师命下山认祖归宗。娘啊，快点开门呐！ 杜金娥听这话，心如刀扎一般。哎呦，此事可该当怎么办？就在这阵儿，就听身后号炮连天，人还马炸，将得江飞雄赶奔疆场。这才有一段师兄弟反目，杨宗英要挑梢飞刀。